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啊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师母，在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。今天曾牧师要为大家讲的是诗篇121篇，旧约时代以色列民已有的认识。首先我来为大家念诗篇121篇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隐蔽你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交通诗篇121篇，我们还是以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他们已有的认识来讲到这一篇诗篇。当然在以后我们会就着新约时代基督徒应该有的认识来讲到诗篇121篇。那我们今天还是就着旧约时代以色列民的认识啊来讲这一篇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。第六节圣经上说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我想这是就着他们的经验来写的诗篇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我们绝对不会讲到说啊，是刚当然现在讲到紫外线啊，太阳这么厉害，尤其是啊这南极上空那个臭氧层的破坏，那真是让啊地底下的南极附近的这些国家都受了很大的伤害，因为紫外线太厉害了，甚至于造成五谷的这些的减产，因为这些花粉呢，这些细小的细胞那受了这些紫外线的伤害 啊，都没有办法结出这些籽粒来。那当然引起的白内障很多啊，皮肤上的皮肤癌啊，这些疾病，当然就着当时来讲，他们作者当然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有一个经验，他们知道白日太阳实在会伤害人，尤其在沙漠地带，在旷野干旱的地方，那真是让人脱水而死啊，让人真是干渴而死啊。所以这里讲到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而且夜间的月亮也不害你啊，这是就着古代的人，当时的人，他们一直以为啊，一个残缺弯曲的月亮啊，就像一个邪恶的一个象征一样啊，他们相信这样的月光呢会使人疯狂，所以啊，有一个字叫做 lunatic， 它叫疯狂的意思啊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它就来自于一个拉丁名词，原来的意思就是月亮的意思，那就是月亮的光，那使人能够疯狂啊，它是一个邪恶的象征。那诗篇的作者呢，用这些古代的人他对月光的认识啊，来衬托出，来说明出夜间的月亮不会害你。之所以不会害你，因为神在掌管，无论白日的太阳，无论夜间的月亮，都在神的手中。人认为会受害，但是因为他在神的手中，神不会让他来害你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整个环境都在神的手中，无论是太阳，无论是月亮，无论白天，无论晚上，都在神的手中。作者用这两个光来表明神的面啊，真是整个体的环境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们能不能害你，会不会害你，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还不是环境对你能不能伤害，你要注意到这一切既在神的手中，那伤不伤害乃在神的主权里面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常常直接好像跟环境发生关系，以为是环境会对我们不利，不是的，往往环境因着在神的手中，所以因着神的手都要改变，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认识，不都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，因为既是都在神的手中，神来掌权，我们就不会一直想在环境里面而害怕，以为这样的环境对我们怎样的不利。诗歌的作者就这样告诉我们，伤不伤害都在神的手中，神让他不伤害我们，我们就在环境中蒙神的保守，这点太奇妙了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我们看诗篇的作者为什么这么啰嗦呢，好像这么加重啊？下面这个句子很重要，他说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灾害不能影响别的，灾害就是为了影响性命嘛。那耶和华保护你，让这灾害不会影响你，不会让你受损伤受损失，进一步的不会让你的生命受伤害。所以有许多的啊基督徒，他读了这些圣经，他真是觉得里面真是有信心。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啊在神面前，在环境面前不能那么刚强，因为他良心在神面前不能刚强。是一个人活在罪中，就带着各样的软弱跟神隔绝，他当然在神的面前就不会刚强起来。记得过去有一个弟兄，就是当823炮战的时候，那时候两岸因为在金门啊，真是有许多的炮弹打过来，在这样的非常危机的当中啊，有一个弟兄呢 他当时因为在神面前有很好的对付，在神面前彻底认罪悔改，那真是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对神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。因为他的良心非常的刚强，他知道他对神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，他就相信跟神之间没有问题，所以跟环境也不会任何的问题。很奇妙，当时他的长官在炮弹的冲击底下，许多的电线啊，这些通话器材啊，常常受损坏，很多的设施常常受损坏，所以就叫他去修理这些设施。这位弟兄灵里非常的刚强，他就相信神应该保护他，甚至他觉得炮弹不应该伤害到他，所以许多的炮弹在他左边爆炸，或者在他右边爆炸，或者就飞过去了。很奇妙，神就这样保守他，他就在枪林弹雨里当中来跑，来修理很多的设施。就因为他里面有个刚强的灵，他就相信神保守他，神会保守他的性命。这都讲到一个人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他在神面前何等的刚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是属基督的，无论或生或死，真是都属于基督的。当然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就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他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性命，他负我们的责任。当一个人那跟神发生问题，他在神面前就不会有这么样的刚强，这是真实的话。所以这诗篇告诉我们，是的，我们的生活，无论外面的环境，里面的光景，哎呀，我们看见都需要神的保守。当前面讲过了，无论白天无论晚上，人与人之间的难处，还有特别的情形，特别的灾祸，这几面都讲全了。我们看见作事人说，最后第八节说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哎呀，这作事人就愿意这样活在神的面前，他登山的目的就是要朝见神，要这样活在神的面前。就像大卫所说的，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也就像以诺一样，一直愿意这样一生同行。所以无论出入，都有耶和华的同住同在。哎呀，无论出入，都有耶和华的保护，那真是太美了。所以从今时而直到永远，这里就讲到一个很奇妙的原则，他告诉这些以色列民，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神这样看顾我们，我们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神是这样的看顾我们？他不打盹不睡觉的看顾我们，无论你出你入，他都要保护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这一节圣经的关键点。你若是一个警醒的人，你会发现到神就这样看顾你，神就这样保护你。你若是一个警醒的人，你的心若是向着神，你没有发现到神就是这样子无微不至的，无时无刻的不定睛在你的身上。当你半夜起来两点起来，你的心若是向着神，你会发现到，哎呀，神好像没有睡觉，神还在看顾你。当你半夜四点钟起来，因着你的心向着神，你会看见，哎，神好像也没有睡觉，神一直在注视着你，神在保护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觉得神的同在，不觉得神在保守他，那都是跟神有了问题。甚至当时的以色列人跟神有了问题到一个地步，他不知道神在保护他，不知道神在保守他。所以在耶利米书44章里边，他这些以色列民这些妇人，他们认为他们是向天后烧香，向他们的偶像烧香，他们跟他们列祖一样，跟他们的君王首领一样，他们觉得他们当时呢 都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他们都是向天后、向偶像烧香的，所以他觉得他们那时候就能够吃得饱，能够享受享福气，他们没有看到灾祸。等到他们不拜偶像了，不向天后烧香了，他们倒是缺乏一切了，他们有刀剑了啊，有饥荒了，有这些灭绝的事。他们以为是这样，他们认定是这样，所以先知耶利米就告诉他们，不是这样，你们之所以遭祸害，是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，你们没有遵行神的话。人真是黑暗，可以黑暗到这个地步，颠倒黑白，不知道是神在保守他们，不知道是神在保护他们，他们还以为是偶像在保护他们呢。哦，这是因为人离弃了神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。
救主耶稣，我一思念，心充满有甜味。若是在天境见主面，比更香甜百倍。为主能使我心知足，
不少人他不觉得神的同在，不觉得神的保守，也不觉得神的看顾，最主要的他的心没有倾向神，所以他不知道那位帮助我们的这位神，他真是创造天地的神。有人说，那有好多事为什么神不保护呢？这里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我们知道这是神对他子民的应许，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应该有这样的信心，应该有这样的信心。不错，以色列国后来亡国，神不保护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背叛了神，他们作恶犯罪，那神还保护什么呢？我记得在台湾啊，有些人他们去保了一个残障险，然后他们到国外去旅游，回来以后啊，这些看到他的手断掉了，手指头断掉了，结果他就告保险公司，要保险公司赔。当然保险公司就去调查，就看见这根本就是故意伤害嘛。保险公司怎么赔他？是啊，一个存心故意的人，这么存心在神面前讲犯罪作恶的人，背叛神的人，神怎么照顾他？有的人啊，故意啊，比如说他保这个人寿险，他纵使自杀了，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他，因为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嘛。 神就不会保守你嘛。同样的道理的，所以一个在犯罪做的人，他怎么能够看见神的保守呢？一个活在罪中的人，当然他也不觉得神怎么样一再看顾他。我们看在约伯记里面，让约伯他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善恶都没有分，都是一样，完全人恶人神都会灭绝。哎呀，恶人都存活享大寿司啊，真是他的势力还强盛了，哎，寿数真是啊活得很长了，没有错。当时约伯讲过这样的话，善人跟恶人可能都遇到困难，遇到灾祸，但是两个人的心情在神面前却完全不同，这点我们要注意到，他们的心情是不同的。我们看好像扫罗他犯罪了，神惩罚他，让他死在战场，但是你看到所罗门王，神这么祝福他，远超过扫罗，他犯的罪真是更重，更亏欠神了、啊。但是神却让他享尽荣华富贵，好像在王宫里面死在船上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神离弃所罗门王那种悲惨的情况，那实在是不会输过神对待扫罗王那种虚空的光景，那种心灵痛苦的情形，那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情况。所以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，那种虚空的情况，那都应验在他的身上，那真是里面的煎熬是非常大的。就因为他背叛神，离弃了神，当然以后这个家的这个国的分裂，那更不要谈了。总是我们知道这神总是公义的。我们看约伯他在灾难的时候他说的这些话，好像完全人跟恶人神都要灭绝。是，你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来看，某一个段落里面来看，看他们的遭遇，你今天看是这样，但是你明天再看不会都这样。在约伯正受患难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见证和神祝福以后，你再看的看他的见证就完全不同。当三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，是他正受患难的时候，所以就觉得约伯犯罪，所以神这样对待他。等到神祝福的约伯，加倍的祝福临到约伯的时候，那三个朋友对约伯的评价一定就不会一样。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否则他自己就站立不住。挪亚那个时代，洪水真是从天上降下40昼夜，地上的泉眼都睁开来，来淹没毁灭那个时代。我们看洪水它不会多下一滴水的，或者撒旦他会告神不公义，会告神处罚太过，真是这样。我们再说，纵使所有的受造主都不认识神的公义，都不知道神的审判是不是正好公平，神还要向自己负责，或者他站立不住。所以这些话都告诉我们，神是何等的公义，他的公义何等的绝对。约伯写这些话都是在他风闻有神的过程说的，等他亲眼看见神了以后，他就后悔这一切所说的话。等他亲眼看见神的话的时候，他就不再讲这些话了。是的，你以为善心的人他遇到不幸的遭遇就为这善人来抱不平，实际上人的心只有神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相信他只会说是他对不起神，他不会说神对不起他，这是真实的话。以上呢，我们交通的这一段话，这些都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位作者告诉我们他要向山举目，对着这些爬锡安山的人， 他们是在向锡安山举目，向锡安山的神啊里面的啊锡安山圣殿里面的神来举目。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，你到底向谁举目，你的眼睛到底定睛在谁的身上。你是定睛在人的身上呢，定睛在环境的身上来寻求帮助呢，还是定睛在神的身上？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？第二个，你的脚到底在走怎样的路？你是走上行的路，要去朝见神呢，去向往走一个向往神的路呢？你是走下行的路，你是走向世界的路呢？这一点相当的重要。你的脚到底往哪里去？这些以色列民正是往锡安山上去，去朝见神，所以他的灵里越走就越高昂。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下沉？灵里为什么下沉？因为他们走一条离弃神的路，走一条离开神的路。第三个，你知道你的心到底向着谁？你是向着神呢？你是向着世界呢？若是你的心是单纯的向着神，哎呀，你会看见神是多么保守你，你会看见你出你入，耶和华神都与你同在。你会看见无论白天无论晚上，神都在看守着你，神都在应庇着你。就看你的心是不是向着神。你若心向着神，你一直活在警醒的里边，当然你就会警觉到原来神他都仿佛没有睡觉一样的在照顾着你。所以就看你的心是向着谁。这是这篇诗篇三个重点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耶稣，巴不得我们的眼目都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们的脚步都是上行的，都是往上爬，都是走在一个向着你的道路上。巴不得我们的心只向着你，只想着你，真也知道我们不是向着一颗世界的心。主耶稣啊，你带领我们一颗真正爱你的光景，我信这篇诗篇就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荣耀的福音》节目。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，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。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